接下来就要谈到道地啊，道地。谈到道地，先总说灭道啊，因为道地是因嘛，因果合说，就好像在谈极地的时候，谈苦地谈完，谈极地就会先总说苦集啊，就是因果合说嘛，然后极一就总说灭道，我们寄诵是这样：能灭苦集者，那苦集是杂染的因果嘛，有时也就是生死流转哦。能够灭苦集的，那就唯有一圣道。一圣道是什么呢？就是三学八正道。三界八正道能入于涅槃，因为灭了苦集，那就瞬间涅槃了嘛。吼，三界八正道是因，是吧？能灭如涅槃，涅槃就是灭嘛。吼，那我们来看导师长行的解说了。吼，先总说，痛苦的原因消除了，痛苦那就苦地嘛。吼。苦地痛苦的原因，那就极地。痛苦的原因消除了，那苦就是生死的大苦，也就结束嘛。因灭苦就灭嘛，就苦灭，那就得到涅槃的解脱。但是无始以来苦集是不断的延续啊。我们说一切法，一切的法都是刹那生灭的嘛，生刹那就灭。但是齁，无始以来苦集是不断的延续啦，刹那生刹那灭，灭了又刹那生啦齁。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断根，对吗？所以如果不修对治道，是不会自动结束的啦齁。所以要修对治道。对治道那就要说到道地啦齁，道地。所以道才是佛弟子修学的心要，就好像我们说，那《佛法概论》第一章说到皈依法嘛，吼，有三类皈依法，皈依法的核心中心就是中道法嘛，就是行圣道，所以道才是佛弟子修学的心要。导师不是，我常举导师这样的说法，就是佛所证道的那个不可说，但是不说我们佛弟子又不知道，不能够依教奉行。佛要开示他所证道的那个法，就是以圣道为中心做开示嘛。然后再有特别一篇文章，不是论佛学的修学嘛。他说佛学有两方面的意义啦。第一个，佛学就是佛法的修学。为什么叫佛法的修学？就是三学八正道啊，有学无学都是学嘛，齁。所以那就是行见的佛学。但是我们要，这就是佛法的核心啊。但是我们要行见佛学，对吗？不得不要有，一定要有什么义解的佛学。就是理解的佛学嘛，齁。一样，就好像八正道，八正道是要去行见的嘛。但是要行见八正道，一定要有第一支正见支。所以我们现在这一堂课，各位来到福音佛学院推广班，也是在修行是吗？但是这一种修行主要是什么？就是闻思嘛，尤其是从，我想我们大家的初学者都是从深德慧往闻慧的方向前进嘛。这个就是在修学咯，就在修行，就好像八支正道，第一支就正见支，所以正见支就是道品是吧，就是在修行。但是为了什么而来修正见？为了要行八正道嘛，齁。就好像般若就是为了要导六度，对吗？所以这些我们都要清清楚楚的知道，这样我们来闻思佛法的时候，就会有一个知道我们要在哪里去用功，知道我们要在哪里去下功夫，哪里去 增长我们目前应该要有的那些资粮，我们如果去成就它，这个我们就会非常清楚的知道了齁。所以道才是佛弟子修学的心要。导师做一个譬喻啦，就像生病而请医生，生病而请医生主要是为了要服药，对吗？不是把药单请过来就算了事嘛齁，一定要去服药，服药病才会好嘛。服药就是修圣道，就是依教奉行啊，依教奉行病才会好嘛齁。我们这个病齁是生死大病，对吗？这个导师在那个第二章文法七入章不是特别说到吗？我们这个生死大病啊，我们文法要什么？病想医药想，是吗？病想就是我们自己生病了，哦，是医，哦，这个佛法是医，就好像医生，医生又是药，对吗？医药想啊，不当然是这样。我们这个病啊，生死大病啊，是无始来就生病了，是吗？所以还要因重疗治想嘛，哈。所以我们在修圣道的时候，在服药啊，也要这样的态度，然后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病啊，就会有希望好。佛是一切智者，哈，这我们要相信，佛是一切智者，说出来的法。任何的疑难杂症都能够医啊！我们不要，有时候修学文化修学久了啊，这个病哦，我这个病哦，比别人严重，好像没有希望。不会啦，世尊说出来的法哦，任何都有希望啊，都有希望。但是我们要因重疗治想啊，不能够说啊，服了哦几天哦，好像没有见效，就以为。对于我们自己无效了，不会了。其实我们每服真的服啊，那个药我们真的有吃，真的有服用的时候，那个病是那么的严重，对吗？就会已经会渐渐在改善了，只是我们没有察觉到了，或者是说我们被这个病哦，这个被烦恼哦，那个束缚的太久哦，我们都想要马上一服就见效，马上都内心都想这样哈，啊，所以一点点一点点的好哦，都觉得没什么了。如果我们能够如理思维、如理观察的时候，其实每服一次药就有一次药，我说真的服下去了。我们真的依教奉行的时候，每服一次药就有一次的效果了，就有它的效果在。好，希望我们就是用这样的心态了哈，然后一次因重疗治想，然后你看世间的慢性病，我们都很有耐心，对吗？有慢性病的啊，本来就应该这样啊，慢性病嘛，所以就会有耐心的每天服药。那一个一点慢性病都要这样，何况我们这个慢哦，是慢性病，那是无始来的那样的病。所以我们能够学习到佛法，我们感到非常非常的欢喜。只有佛法才能够彻底的疗治这样的病哦。我想我们学习佛法这么久了，来到佛学院推广班听课听了这么久。应该能够打从内心，不单单第六意识啦，下意识、西意识，就相信只有佛法才能够真正彻底的救拔众生，真正彻底救拔众生。这个我们要在正见当中得到完全的信受哦。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有耐心，因重疗治想。这个我们要彻底的。理解到，不要在内心深处哦，还有一点摇晃。我们一定要看到佛法所说的那个正见呐、实相啊，不共世间的那个实相，唯有这个才能够真正救拔。 否则啊，一切都是在有量当中，一切都是没完没了的。我们世间都说听没完没了什么，我们自己永远都没完没了，因为在相对的恶当中啊，再怎么样多好，终究还是要再下来，因为相对的恶嘛。八万大劫是吗？我们说最高三界当中最高的天就是有，就是非想非想出天八万大劫。这个佛法给他说一个叫有顶天，对吗？啊，终究要下来，这个可以理解吗？没完没了的，你好会好到顶，你不好哦，到了无间地狱，你报尽了又出来。这个希望哦，我们一定一定哦，要把这个建立起来，这个在应该都可以把它好好的建立起来了。佛法跟世间不共的到底是什么？这样的话，我们在三宝当中哈，佛弟子在三宝当中去行善，去自利利他，那就会充满着希望，充满着光明。而这些哈，是正见而来的正信，那就不一样了。所以主要是为了服药，而这个是道士修学的心药，是吗？但第一支八正道的第一支，那正见，这就是我们来福音佛学院推广班闻思佛法要具足的正见，希望能够在解行过程当中先成就解，就正见，正见成就了，你那个行啊，我们就有那个正见来调整教化我们自己的思想行为了。好，接下来就这总说嘛，接下来就解释寄送了，先解释前两句，就是能灭苦集者唯有一圣道。能灭苦集的道，所以那个四谛啊，如果详细说，那道就是苦灭道集，对吗？那道呢是些什么呢？虽然众生的根性不同，有力有钝，还有声闻，有缘觉，有菩萨，而佛也应机多少说了，说有多少不同的法门嘛？我们一般常说八万四千种法门。为什么？佛为什么要说八万四千种法门？因为众生有八万四千种心，是吗？那就是那根性哦。但是真正能够出离生死的，真正能够出离生死的，就唯有一圣道。这个一圣道也可以说只有一圣一道了，一圣道。好，圣是什么意思？圣就是特圣嘛，就是这个，就是能够印载人物从此到彼，从此到彼，车子是这样嘛，然后佛说的法门呢，就能够使众生从此岸到彼岸啊，此岸就是生死的此岸嘛，到彼岸，所以能够使众生从生死中出来，到达究竟解脱的境地，那就彼岸是吗？所以你看他那个二道五体的，我们说二道五体，老师说第一个菩提就是在般若道不是发心菩提吗？然后福心菩提，然后明心菩提，那是般若道，对吗？那发明心菩提相对于般若道，那是正果，就是正德啦，正得到的嘛。但是相对于方便道呢，那就是发心，对吗？那发心那是生意发心啦。所以第一个信愿那个发心菩提的，那是世俗发心嘛。什么叫世俗发心？因为还有烦恼有漏。等到明心菩提，那就发圣意菩提心嘛，因为见实相嘛，过来就是出道菩提，是吗？过来不是出道菩提嘛，然后再就见菩提。什么叫出道菩提？就是这边讲的，就是从生死中出来，出来怎么样呢？到达什么？ 到达究竟解脱的见地了，所以称法门为那个圣，那是名词嘛，成那就是动词，对吗？有时候我们会说是法门啊，门嘛，哈，我们说三解脱门就是那个门。啊，同样的道是道路了，哈，道路也是从此到彼通往目的地所必经的道路嘛，哈，所以所修持的方法也称为道。所以我们自己要知道哦，我们修学佛法哈，是有它的意趣的了，哈。就是人生，导师不是有那个学佛的根本意趣吗？后来就是接下来就会说到分期，分期讲完了嘛，哈，就是前面说到他到后来就会说到学佛就是人生的向上式啊，向上式，向上式，那就要有那个车胜嘛，哈，就是一圣道有那道路，从我们这里向上嘛，哈。类似这些我们都要像类似这些的观念，我们佛弟子不要只是知道有这样的观念，那还不够的啦。我们这个都要随时随地的随着我们自己的知见提高的时候，我们这些都要把它思维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好像我们一般那个好吃的东西我们就再三的咀嚼，是吗？你看那牛啊，牛有四个胃，是吗？反刍啊，那才会真正的消化。如果我们这个啊，一圣道哦，从此到彼，我们也了解那个道是这样，而且修圣道是我们佛弟子的核心，是吗？如果我们知道有这样的意念在的时候，我们随时随地就会检验我们的身心有没有从此到彼哦，就会检验哦。每次碰到事情来我们的反应的时候，我们的直觉就会去检验我有没有经在这一件事情上有没有从此到彼的那个方向，就会检验了。但是我也跟各位这样说过啦，我们刚开始修学哦，那个一时的进进退退我们不用太在意，本来修学过程当中嘛，我们只要长期看起来我们向前那就好，那个一时的那个进退不要太在意。但是我现在说我们要知道啊，要知道之后不要太在意啊。什么叫不要太在意？不要被他拖着跑了。因为为什么不要太在意？因为因重了自相。因为本来烦恼重的时候，我们都是在互相的，我们要上，有时候我们烦恼把我们拉下来，是吗？烦恼生什么因重了自相，生死大病，大病在哪里？就是烦恼啊，根本来讲就是烦恼嘛。所以我们自己要知道，哦，我现在是什么状况，我们要知道，但是不要太在意。什么叫太在意？太在意就是一般讲的急功近利嘛，急功近利，才一点点的努力就想要得到多少多少的那个成果嘛，那是急功近利的一种想法嘛，那是一种不老实的想法嘛，对吗？这些我们都要清清楚楚知道啊。所以但是我们要知道啊，我们要往那个方向前进啊，那就是从容的大步向前走嘛。那这样的时候他就会哦，因为我们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这个法就会跟我们贴近了呢，就会跟我们贴近哦，原来是这样，跟我们的身心的那个变化哦，原来就是这样。这样的话哦，我们力不从心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是到底是怎样的力不从心。这就是一个我常说啊，就是一个经验啊，就在具足不考临分的因缘嘛。因为我们有跟法连上，不管连得好不好，我们总是在那个地方去连嘛，这样的哦，原来是可以的。那现在不行，不是永远不行嘛。这个是希望我们自己哦，这个没有办法，这个就是讲过之后呢，就是要自己去实践。 因为烦恼是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我们要去面对它。法要进来是要我们自己嘛，别人是可以帮助我们哦，帮助我们，但是到最后还是要我们自己啊。就像世间讲说，个人吃饭个人饱嘛，哦，我也常举那个例子，我出了大车祸，我失血严重，哦，那个痛苦万分，哦，那个急救可以帮我舒缓我的痛苦啦，可以帮我输血啦，哦，等等，但是血溢到了我身体之内哦，已经到了血管了，但是终究还是我要有去吸收血液的能力嘛，是吗？人家可以帮助到我，但是到最后那个地方还是要我自己能够去吸收那个血液嘛，而且能够应用它嘛，是吗？那何况是佛法，因为烦恼是在我们自己身上啊，那连佛陀也没有办法呢。不要像那个创造神一样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那个是戏论嘛。我们可以把佛陀崇高到那个好大能、大慈悲没有问题，但是佛不能够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那个不是缘起法，啊，那个不是缘起法。所以类似这些，我们如果充分的理解之后啊，哎，我们就会变成比较像大人一样咯，至少我们会知道，这个我们佛弟子有佛弟子应该要尽的责任，这样的话，那我们所学到的法义啊，所学到的法义哦，就会把它当成一回事要用哦，不是哦，什么都推给父母亲哦，就我们要去学习成长，所以希望读了这个一圣道，就是从此到彼的，是吧？从此到彼就是我们的身心嘛。我们的身心从此到彼啊，从杂染的向清净的，对吗？从流转的向什么？向幻灭哦。好，我们翻到下一页。我们知道众生是同样的生死。什么叫同样的生死？说每一个众生，你看不一样啊。有的人生命长，有人生命短，有人碰到不同的事情嘛，是吗？千差万别。但是为什么同样的生死呢？各位，假如说同样的生死，各位会具体的，哦，同样的生死，各位会怎样说？我刚才说到都差别万象啊。有的人，哦，有的那个动物，哦，生下来就快死了，对吗？有的不是啊，最高的报恩大劫，有人快乐，有的痛苦。但是为什么同样的生死呢？没有离开十二缘起之嘛。像类似这些都抓得牢来哦。就像你看哦，果从因生，佛法概论第十章三重因缘啊，果从因生，那差别万象，对吗？会有四代理程。诶，导师不是在那个地方特别举一个例子，生哦，有不同的生，是吗？死有不同的死，但是生必死。生必死，这就共同的了。四代理程是吧？四代理程，导师特别举了两大理则，是吧？关于流转门生死，就是什么缘起之性嘛。所以这些都要，这个是跟大家温故知新呐。这个抓得牢，为什么要抓得牢？这个就是让我们哈。就好像在世间嘛，世间学徒跟那工程师傅一样，差别在哪里？工程师有他的理论在啊，对吗？理论在啊，他所以他要学四项，他就学得快，对吗？学得快。但是说一般的这样来说嘛，所以那工程师到了那工厂，他随时他生产线哦，他不理解他生产线到底在做什么，但是他可以指导了。他可以指导生产线会出了什么问题了，因为不管生产任何的产品，那个生产线都有它共同的理则在嘛，要让它顺，要让它这个齁，那个流程顺，有它共同的理则在嘛。所以在差别万象当中，我们那个理则线要抓住嘛，然后这个齁，是跟理都是什么，有一空力嘛。 像类似这些都抓好来，这样的话我们的毅力就会更强，更强就能够面对差别万象，包括我们的内心不是差别万，就是不形容世间啊，形容那个万象啊，那个天，就是非常非常的复杂嘛，哈。有些我们觉得啦，我们如果观察细微，对我们身心那个观察细微的时候，其实哈，比那个量子现象哈更快。量子现象还只是一个什么？还是一个物质方面的嘛。其实我们内心的那个变动啊，那变动之快，而且哈反应之快，那个。所以我们常说，在时间上啊，刹那都用念嘛，心来表达，对吗？好，同样的生死，那生死的根源呢，也是同样的迷子啊，就是无明，同样的迷子，苦与集的体性是一样的啦。那苦集的体性是一样，因跟果是一，它的体性是一样，为什么？这个你看了、它苦地。然后具体很快的跟大家有个面向来说它，你看苦地没有离开五蕴是吗？五蕴就是蕴触界嘛。那个极地呢，祸就是五蕴的那个，我们说那个不良的心所嘛，那就是不善心所嘛，还是没有离开苦地对吗？那个我们说那个祸嘛，祸业呢，那业。业有没有离开爱心，也还是没有离开爱心。爱心就是身口意行，身口意行有没有离开无因，还是没有离开它。所以十二缘起之前一支就是因，后一支就是果。啊，然后两两相对的是吗？就是无明缘行，那无明是因，行是果。那行相对于事来讲，行又是因，对吗？事又是果。所以苦与集的体现是一样的啦。你看、这个是什么意思？那个我小 A 小 B 相对的嘛，同样的生死，那就苦啊，生死苦嘛，生死的根源那就集嘛。你看苦与，所以接下来我上标小 A 小 B 对吗？这是相对的啦。苦与集的体现是一样的。你看生死的根源无明，无明就是那个我们刚才说到嘛，就是它是属于心理的嘛，我们说身心的那个心嘛，也就是十二缘起之的第一支无明支嘛，是吗？好，苦与集的体现是一样的，那个那么出离生死苦的法门哪里会有不同？所以还是相同的。所以佛在阿含经曾经明确的说到一圣法，也就是一道出生死，同登解脱床。所以同样的生死，这样所得到的解脱就是同样的解脱了。所以一道出生死，就是一圣道，同一的道出生死，也是同登同一个涅槃解脱床嘛。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不管我们说那个每一个人的生死的差别相都不同，但是都能够受到佛法的什么救拔。真正的我常说真正的能够得到佛法的救济救拔，真正的，因为佛法的救济是能够什么样？真的救拔是不共世间那个救拔，那只有人。因为真正的依教奉行，才能够真正得到三宝的护佑。真正的啦，你看我们是在经典上都这样看到吗？初地菩萨佛现身摸顶是吧？为什么？他们见那个实相。阿弥陀禅宗就说到， 以佛一鼻孔出气，对吗？那才是真正的，我们说佛法不共世间那个感应，对吗？但是现在佛有没有在，有没有佛光普照，还是普照了？但是我自己没察觉到嘛，佛还是在普那个佛光普照嘛。啊，初地菩萨就真的哦，跑出自己的房子在外面嘛，那就相应了，相应。所以真正要得到三宝的救济，还是真的还是要依教奉献。而真能够依教奉献的，就是因为就是人类嘛。为什么？因为人类有三大特胜，连天也比不上，连天也比不上嘛。所以能够真正受到佛法的护念啊，真正的护念还是人类啊。我们就要在这里自尊自重哦，在这里自尊自重。我常说这样的自尊自重哦，不会傲慢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能够成长的空间是有多大，我们还有无边的空间让我们去成长嘛。所以我们的信心、自尊、自重不会带来傲慢啊，没有慢可言。但是我们会有光明感，会有希望感，会自尊自重，然后会充分的去发扬它前进。好，接下来就要说到了四后面两句：三学八正道，能入于涅槃。出离生死的一圣法，一圣法就不恶法，不恶法我可以说不恶门嘛，不恶法门。这个一圣法，从证悟真理来说，那是无恶无别的。什么叫无恶无别？证悟的真理，什么叫无恶无别？那就空即现嘛，也就是同入一法性。这一法性哈，那就空即现嘛。也就是三乘共空，对吗？从修行的方法来说，也是同样的啦，就是都是一样的，就是什么一样，就是一圣道。这边就要说到三学八正道嘛。而三学八正道，你看哦，三学八正道，我们是说那个正见决定吗？出世间正见是什么？就是那个空相应的法性相应的正见嘛，所以他就能够带领这个八正道啊，向解脱涅槃的方向前进嘛。好，接下来就详论适应众生的不同根性。佛是说有种种的方法，但是除了方便引导的以外，论到出离生死的道体并没有差别，总不出三学啊。这里导师说那个学是学习的学啦，不是学问的学。这个我特别跟那注脚十一嘛，我刚才也特别说到嘛，论佛学的修学有两种。我看注脚十一，说起佛学应该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个就是佛学是佛法的修学，佛法的实践。世尊开示我们学习佛法不外乎是三真上学，对吗？还有比丘戒叫做比丘邪处，菩萨的六度四摄叫做菩萨邪处，都是学，对吗？在三学六度的邪尘过程当中，有学无学，是吗？所以导师在这里他也这个是合理的说法嘛，所以佛法是以行证为本，行证为本。佛法之学就是佛法的行见。你看我们看注脚十也是这样嘛，注脚十佛法概论的中道统一的真谛以解脱，显出世尊正觉的达摩的全貌，法的全貌，就是中道法统一的真谛法、解脱法、皈依法的这三类，但是中道法统一的真谛法、解脱法。好，那注脚十一我们看第二，为了实践的佛学不能不有意解的佛学，理论的说明的佛学了齁。所以这个三学那是 学习的学啦，也就是实践的实践的啦。至于注脚十一，其他的就各位自己看，就是会底下会说到实践的佛学跟义解的佛学之间的关系。好，我们翻到下一页。三学应该称为三真上学，也就是戒真上学，就是真上戒学、真上心学。那心学，那个真上真上三真上学，那个真上心学，那个心就是定啊，就是真上定。然后真上慧学，真上是什么意思？就是有力的，能为他所因依的，就是能为他所因依的，就是可以成为其他的因依啦，就是其他的基础啦。那什么意思呢？就是真上戒学，真上戒学就是什么叫真上呢？就是能够在这里真上戒学的意思就是有力，这个戒学啊，有力的能够为他，能够作为他，这个他就是定了，能够作为他所因依的，就是依着戒为基础，能够真上去修定。修定有修定的方法，修戒有修戒的方法，然后，但是依着戒学的基础，能够真上去作为修定的因依啊，他的因，他的依啊，依着他来修，以他为因来修，那就基础嘛，哈，来修定，真上心学也是一样的哈。以心也是定，为什么称为心学呢？因为修定就在修心嘛。你看呢、啊，那个四如意足不是四如意足啊，就当中就有一个心嘛，哈，就是意情心观那心。修定就在修心嘛，哈，修心让它有力量，对吗？心一见性。那、啊、如果以定学为基础，然后再真上去修慧学。那什么叫真上慧学啊？真上慧学就是以慧为基础，就文思修嘛，到了修慧，那还是有漏慧嘛。但是以这个有漏慧就能够怎样？就能够到达现证慧。那现证慧就能够见实相得解脱嘛。好。因为三学有相依相因的关系，所以叫做三真上学嘛，是求解脱者不可或缺的学程。那什么意思呢？也就是绝对没有不修戒而能够成就定的，没有不修定而能够成就慧的，没有不修慧而能够得解脱的道理，所以不可缺的学程。前后是有它的相依相因的关系的。你看哦，那十二缘起之也是这样，对吗？十二缘起之之间也有这样的关系。八正道、三学、八正道都有这样的关系了。所以哦，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三学八正道还是一个缘起法，就好像在《阿含经》有说到骑车经，对吗？也是一个缘起法。但是哦，因为在修学，你看哦，像缘起之性呢、啊，缘起之性，你看哦，它会受到无明缘行行缘事，对吗？缘就是它因缘嘛。八正道为什么不这样说呢？你看，像三学三真上学就有这样的关系，是吗？三真上学如果以那个十二缘起之来叙述它，就是什么那个。十二缘起之是无明缘行嘛，啊，这个就是戒缘什么？戒缘定，以戒为因缘来去修定，对吗？也有它的关系嘛，就是缘起法的关系。但是哈、哦，但因为圣道主要是在要去行的嘛，啊，我们一般行的时候啊，一般去行的时候，主要就是不是苦行就是乐行嘛，哈，所以说到不苦不乐了， 啊，如果说到那个缘起之性的话，就会说到八部，对吗？八部。如果那个八部啊，八部啊，那个相对于这个那个三学八正道，每一个道品之间的关系，也可以用那八部来说明，也可以用那八部来说明，也是空寂性的。啊，只是哦，世尊不这样说，世尊说不苦不乐了。但是为什么能够达到不苦不乐？佛法那不苦不乐不是由苦乐取中间哦，是超越苦乐。那为什么能够超越苦乐啊？因为八正道第一支正见支嘛，就是缘起四谛嘛，就是因为有那个缘起的八部所行出来八正道，就是怎样不苦不乐，不落两边的那个中道行。我也说到，就是一般我们要去实践的时候，一般要去实践。你看，那个印度那个当时啊，其实现在都一样啦。现在只要去行见的话，没有正见的时候，不是苦行就是乐行的，苦乐或者在苦乐两边去移动了。好，接下来就要说到八正道了哈。先三学嘛，接着说八正道。然而佛在说明道谛的时候，最常用的内容还是八正道。八正道应该称为八圣道分啊，八圣道分或者是八圣道支，所以有时候我们叫做八支正道，对吗？那正道是圣道，这是成圣的正道，所以这个成圣的正道有不可缺的八种成分，那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正见、正思维、正仪、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八正道就是三学，例如正见、正思维就是慧学，正仪、正业、正命就是戒学，正念、正定就是定学，正精进就是通遍三学，通遍八支嘛。但是这个正精进是通八支是吗？但是假设呢，假设他要比较专属在一个学当中的话，假设说他是通八支啦，假设要专属在一个学的时候，他就会比较后面这一部分呢，就是正精进，然后正念正定，但是他通八支啦，就通三学。就好像你看啦，那个六度也一样是吗？那精进度他也可以通，通前通后。但是如果要把它分成两大类，就是慈悲跟智慧来讲，那前三度就是慈悲嘛，慈悲。后三度呢就是智慧，成就法身嘛。后三度成就法身，前三度呢就成就佛的色身，庄严的色身嘛。这个八支圣道是三学，也就是一圣嘛。因为八正道跟三学是一样的嘛。佛为悉跋陀罗说，外道没有八正道，所以就没有圣果，没有解脱。我法中就是佛法中嘛，有八正道，所以有圣果，有解脱。这可见八正道是能入于涅槃的唯一法门嘛。你看这个在大圣经哦，楞伽经还是这样说，唯有一大圣清凉八支道。导致这一张图啊，一圣就是三学嘛，戒定慧，然后跟八正道之间匹配嘛。关于这一部分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注脚十四，脚十四，因为这个蛮重要的，我们看一下注脚十四，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引文。好，第一个引文。引自佛法概论，道的抉择，虽然有，譬如说我们到后面也会说到，就是 总集那个道品是三十七道品嘛，三十七道品跟八正道之间的关系呢，第一个引文有说到，我们翻到下一页，翻到下一页的，我们看那黑体字，慧学是彻始彻终的，八正道的正见呢，彻终在他的先导，因为慧学嘛，彻始彻终，所以我们一般说到圣道的体性是慧嘛，慧学，慧学彻始彻终，八正道的正见是侧重在他的先导，三学的慧学是侧重在他的终极完成。如果照着五根慧根摄持，你看那个前面那经文就不读，你看在前面那经文就会说到五根啊，信尽念定，信尽念定慧啊，那个慧好像那个屋梁一样，所以那个慧是五根当中慧根摄持五根嘛，参照这个来看就可以理解到，好像三学八正道次第好像事物差别，而实际是一致的啦。第二引文三学八正道的一致性，那是就从我知道后面会有这样引出来，这个都可以看到了，看到它的一致性啦，三学八正道的一致性。第三个引文也是一样，都可以看到他的一次性。好，接下来就要证明己恶了，己恶就要证明道地啊，道地。我们看一下那个寄送科判，己恶证明道地，道地导师在这里啊，怎么去说明道地？先从三真上学，真上学最后就是慧学嘛，那就心三慧学，慧学就是出世间正见，出世间正见就接着来谈八正道，因为八正道第一支就是正见嘛，当然三乘共法的正见是出世间正见，就这样连上的啦。好，这样我们看回本文了，所以根一就说到三真上觉，三真上觉就依着戒定慧来说了，所以心一是先说到戒呢，人一先说到思罗了，思罗。因为啊，三真上学啊，我们说真上戒学，那个戒啊，在范围是那思罗了，所以我们看这个寄送了，初就是三学当中的初嘛，真上戒学，真上戒啊。那个戒啊，在范围就是思罗了，出真上思罗，那思罗呢，心地尽真上，护心令不犯，别别得解脱。好，我们来翻到下一页来看导师长行的解说了。先总说道地的说明当中，八正道的体系是最完整的嘛，但是现在先依着三学来说，三学来说，等到那个慧学再来细数八正道，因为慧学就是出世正见嘛，出世正见就接上八正道的第一支正见支嘛。好，导师就先说三学，然后慧学的时候接八正道，这样呢，以说明佛说的道品是一致的，三学八正道是一致的。然后接下来就解释寄送，先说到前三句了，就是四出真上思罗，心地尽真上，护心念不犯。先会说到思罗的意义是什么了，初说真上思罗，思罗是梵语，就是译它的音啊，若译它的意思就是戒，那个戒呢，思罗有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平治清凉的意思了。我们一般听到戒就想到戒条，就是那戒相嘛，其实这个是成文的规定，是因时因地因机而不同。因机就是你看到，譬如那个那在家重出家重是吗，有种种不同的戒嘛，所以因时因地因机而不同的了。所以我们说戒不要马上就想到戒条，更重要的是戒的实质， 戒的实质是什么呢？就是戒的利用是什么？止恶，恶要止啊，善要行啊，恶止善行，就是止恶行善的。这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戒体啊。所以啊，各位如果在各位如果去受五戒啊，受五戒有一个，它有一个仪式嘛。受五戒在什么时候得戒啊？受五戒是在你受五戒刚开始就有仪式嘛，叫三皈依。在皈依的时候得戒哦。之后讲那个戒相啊，戒条会讲能持否，是讲那个戒相戒条嘛齁。那再问你能持否。但是什么时候得戒啊？是在三皈依的时候得戒了。所以为什么在三皈依的时候得戒？为什么不是在那个我说能持否那时候得戒？因为啊，就是这个不是那个戒的实质，又戒的利用吗？那是什么？戒是一种誓愿力，誓愿，誓愿什么呢？就是我要去依教奉行，就那誓愿力。所以就是那个三皈依的时候，因为皈依就信愿以为体嘛。而我们这个时候的皈依呢，是什么？三皈依，这时候皈依是为了要受戒才来皈依吗？所以我们在三宝当中哦，誓愿，你看哦，我们在受戒的时候，在皈依三宝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哦，在三宝面前是吗？以身口由衷的从身口表达出来，我要受戒是吗？就让他誓愿力，这样哦，就会在我们的那就是戒体啊，就会在我们的内心有一种感动。那种感动，那感动就是一个力量，就在那边得戒。所以有时候那个哈、哦，会要大家去观想，对吗？要去观想。其实重要是在我们的那个心呢、啊。观想不来哦也没关系，有时候又说观想什么，观想不来没关系啊，就是我们的心那个虔诚。那个要那个誓愿力信愿，我要这样去行，主要是那个我们内心就会感动，一感动尤其在三宝面前的感动哦，那不一样，那就会有力量哦，那会有力量的，每次碰到境界来的时候，那个力量就会出来，而且哦那个哦会日夜增长哦，那个我们如果感动到我们就会增长啊，就会日夜它就自己会增长，因为那感动会持续，有那个为什么日夜会增长？我们因为感动，每次碰到那个犯缘来的时候，我们自己就会起来，一次一次的就会增长。所以最主要是要有它的那个作用了。那戒相重要不重要？戒相当然重要啊，但是我们不是只在戒相啊，我们要从戒体，要打从内心的去行那个戒相嘛，要这样。这样的话，不是说戒相不重要，相对来讲，更根本的地方是那个戒体，就从内心的去要去行持嘛，啊，那个戒相呢，就会更亲近我们的内心哦。否则，我们只是专注在戒相的时候，只是表面上的那个，就有时候就会忽略掉内心。你戒相守得好，但是要忽略掉内心。我举一个例子，假设有吃素的，吃素有没有吃？有没有功德？当然有了。但是那功德怎样的功德？吃素真正的功德在哪里？长养慈悲心呢、啊？真正吃素的功德是长养慈悲心，这样的功德啊，哦，那才大。怎么样大？所以你不要单单说吃素有功德哦，吃素久了哦。闻到那个腥味就讨厌是吗？就不想闻那个啊，就要吃素。吃素有功德，但是如果吃素没有长养到我们的慈悲心的话，那吃素的那功，吃素啊就不够善巧方便，没有跟智慧慈悲相应，对吧？那假设你长养到我们的慈悲心的时候，为什么功德大呢？因为你就是用这个慈悲心来面对一切啊，在面对一切呢。所以吃素啊，真正的功德 是长养慈悲心。你慈悲心一升起来的时候，你就是用这个慈悲心来面对一切哦。一样哦，你说受戒功德，受戒哦，受戒哦，你如果为了怕犯戒哦，不受戒哦，大可不必。因为呢，五戒啊，全世界也是信戒的嘛，你不受戒，杀生还是杀生嘛，还是有他的果报嘛。所以你不受戒，受不受戒哦？你全世界啊，杀盗淫妄还是犯吗？但是受戒有什么好处啊？受戒，跟我这样说，我们如果受戒，我们要这样的发现，说不杀生。不杀生是我到任何地方去，我都不杀生。我到地球也不杀生，我到哪一个地方去，不是到月球上我也不杀生，我到哪里都不杀生。各位要有这样的哦。不杀生就是我到哪里去都不杀生，所以骗十方的一切的有缘众生，我都不杀生哦。这不是假想观哦，各位，这不是假想观哦，是如实哦。我就是这样，我到哪里都不杀生，我们就发这样的愿。本来不是遇到才不杀，是到哪里我都不杀。遇到了当然跟不杀，所以不杀生哦，你持不杀生戒哦，就跟一切众生结上不杀生的缘哦。那你杀生有时候不小心什么踩到什么撞到什么，你是对这个众生结这样的结的有那个杀生的这样，它是对一个众生。但是我们有持不杀生戒，我们对这个的众生的那个杀的那个心不会那么强烈，这样可以理解吗？那还有种种对人那个不要，千万不要去犯到重戒，不杀生的重戒重的。那其他的我们当然不要起嗔心啊，不要起嗔心。那这样的话我们那个哈，不杀生本来常会杀的那一部分呢，我们就依着受戒持戒，渐渐我们那烦恼就渐渐减弱啊。犯了忏悔啊，诚诚恳恳的忏悔啊，然后再犯了，然后再诚诚恳恳的忏悔啊。我们不要说好，反正我犯了我再忏悔就好了，不是哦。我们在每次都是诚恳忏悔，就是我不要犯，但是烦恼深重，又犯了又诚恳的忏，每一次都非常诚恳的忏，我们烦恼就在这边渐渐减弱了。我讲这些哈，不是在较量，不是在哈功，不是功利主义哦，不是说我刚才不是特别提到吗？我们一不杀生，是对一切有情皆不杀生，是吧？啊，我们犯哈只是对一个有情，这不是功利哦，不是功利主义，这样可以理解吗？这都在慈悲相应的这样起心。啊，我们犯到的哈，我们也不会那么强烈的去犯到。啊，这样呢，我们起惭愧、起忏悔心的时候，我们力量就会强。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的那个烦恼就渐渐减弱了。所以啊，如果说为了怕去受戒而怕犯戒，所以不去受戒的，这大可不必了，大可不必。好，我们先休息。